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各位，我们今天呢讲《观经四帖书》第六课上一讲呢我们讲到这个三坛等披四舍其收开示长劫之苦因，令证永生之乐果只为穷迷性格乐欲不同就是讲法呀。佛要善观根性，每一个众生我们自己都知道，一个众生一个习气，一个性格特色，而且是一会儿一个习气当时佛在这个法华经方便品里边就讲他思维成道后就思维，说直接就赞叹佛的果地佛成功德说众生就永远度不了。为什么？因为如果直接说一乘法他的根气接不上接不上怎么办呢？还在苦海里面捞不上来，你没有台阶嘛，他上不来所以说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不但不能信，他还要说你瞎说这是当时释迦牟尼佛所以讲到的说乐欲不同虽无一时之机，等有五成之用就是虽然没有从一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时机呢，但是有五成，广有五成各种各样的习性。你比如说人称的话，就是称五戒的刑法，是五戒天称呢，胜十善业道，修十善业；声闻称呢，修四谛行；缘觉呢，十二因缘菩萨呢，六度万行。这就是这个等有五成之用。他们需要这样的一套一套的各个传授给他们这样的话才能算是把整个这个法语彻底的给普降弥漫开来了就像法华经面讲到的，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山谷川林等等这些丛林都是药草一样的那么下雨下的雨量是一样的，一雨普用，看你这个小根小茎、中根茎、中茎的大根大茎的这些植物呢，看你自己吸收的水有多少这就叫做不辞云与三界助法语以大悲。一般我们针对这个说法的时候非常自豪，大家都称之为说这才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今天也打击一下积极性，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法门？我们有没有想过说佛本来他的这一招就够了，为什么要面面俱到的讲这么多？实际上反而衬托出娑婆世界的漏劣这种劣性无处不在正面讲起来好像说每个人的根性不同那么实际上佛才有这个一语普用的效果。那为什么不同？因地，你的习气，你的起心动念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听法，大家也是一人一个念头，一人一个动向，一念无明起来了就各烦恼各的，各分别各的，还每个人还显现的不一样所以说是说五成，实际上呢一个人一个法门再说丑听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因地思维中各怀鬼胎吧，只能这么说了，所以导致现在的根性呢就是各个差别无休无止，美其名曰说八万四千法门。大家有想过说如果在他方国土中有的人家的一乘佛法有一招就够了所以说这个阿弥陀佛呢这是最伟大的，他就以这个一招来应万机，以万机来归一招，就说净土所以说等有五成之运，致使不辞迎于三界助法语大悲下面 莫不等洽成劳，普沾未闻之意。啊，这里有一个字儿不太常用，叫洽，啊，洽就是说能够把你沾上，啊，能够滋润你的意思。啊，那这里就说明说这个如来呢说法真实不虚。你生的病，他给的药，恰恰对接的丝丝入扣，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真的是妙？为什么叫世间解呀？叫正辨知呀？叫调御丈夫呀？啊，他的这个功德呀，佛说法的功德呀，你不要想着用自己的凡夫思维去掌控，大家知道吗？我们最佳的状态就是去随顺诸佛真实教诲，信受，啊。你去掌控佛的这说的一切法，说法的功德可以出乎你的一切意料之外，啊，这种不思议，它也是被众生的苦给逼出来，啊，这种不思议的响应，啊，你说他讲的这个法，各种法啊，他有的法是说的现前作用，有的法它是现前作用为了意在于当来作用，啊。还有的法它是立足于当来作用而施设现前作用，还有的法它是直接坦诚这个究竟作用，还有的是权巧作用，总之是一句话，刚刚好啊。我们俗话不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圆成实，圆满现成真实啊。佛说的法就是这样的一种功德，不要听起来觉得好像说，哎呀，这莫不等洽成劳，这不是就是佛厉害吗？我们能把心啊相应佛的这个厉害，现在还远远不够。啊，之所以有八大宗派，有自利，有他利，有通途，有净土，就说明我们根本不够。如果真正我们的这种对佛的这种相应不思议的这种智慧相应啊，完全接纳的话，一招就够。这就是为什么净土极难行啊！但是释迦牟尼佛他慈悲呀，他竟然讲了等洽成劳，就是平等的啊，滋润我们这些啊各种各样的成劳，就是烦恼意识啊，普沾未闻之意，都能够听到，哎呀，闻所未闻的智慧之语。那相信诸位在座的同修们啊，包括我们听直播的，都有这样的经历。佛法一入心田的那一刹那啊，就是你真的动心了啊，觉得这个讲的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么听过啊，那真是跟久旱逢甘雨一样，叫闻所未闻。在经典里面就讲过说，寿命甚难得，佛事亦难值。佛出世的时候你碰不到这个点儿上，人有幸会难，若闻精进求。你听到了净佛法，能不能升起信心，这是一种智慧啊。那你看这里讲到的说啊，这个都能够沾到这个未闻之意，这个未闻之意啊，大家每个人的心路历程都不一样的啊。未闻之意，有的未闻说，哎呀，从来没听过嘛，有佛法，说人是轮回的，这个世间法是因果造就的，不知道原来，这也叫未闻有佛法，啊，那有的听到佛法是这么一个说法，他觉得跟自己不搭嘎，未闻能解脱，他觉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从来没想过说人可以了生脱死得解脱，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啊。再进一步，我说从来没想过未闻什么我能解脱啊，觉得反正人家修行好，还要出家人，听说还要大菩萨观音菩萨，这些都是解脱不思议境界的，自己也能解脱，没有想过啊。未闻我能此生解脱，梦也梦不到说自己能解脱，这辈子就能解脱。未闻我所解脱，不是说自己吭哧吭哧修来，是蒙什么？是蒙佛前来接引莲花化身往生净土，所以叫未闻之意。这样的法能够入行啊。 那大家意味着什么？这才叫做啊，后面讲到的菩提种子，积此以抽心，正觉之芽，念念因滋增长。你感受一下，闻法为种子，我们开始启动心念，发心为抽芽了，啊，一心而起的，啊，这种殊胜的修行，那你看说，一心起于圣行，蒙于八万四千。顿见则各成所宜，随缘者则皆蒙解脱。这就佛说的法摆在这儿了，啊，蒙于是什么意思？蒙于就是按照自己的力量，自己去修吧。道理摆在这儿，你一点叫蒙于大道，这是相对我们叫净土门而讲的，啊，叫蒙于法，啊，所以常讲到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随自己你喜欢渐渐的修，你喜欢直指顿悟啊，随自己的因缘吧啊，所以总归是八万四千，就是为了对治八万四千烦恼，实际上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法门啊，一人一个样，你其他的不要说，大家都是从净土来讲念佛的，你看光念佛的方法都一人一个样啊，我们现在大力提倡叫持名念佛，还有什么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光持名念佛里面还有什么金刚念，有的人气儿不够呀，中气不足嘛，所以就只能默持啊，好像嘴在动，闪一直在，这叫金刚念啊。有的人呢信愿出离心不足，那么这会儿就跟客气求证一样，叫顶真念，一句连着一句，一句连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字这样顶着念啊，有的人习惯了进一口出一口，呼一下吸一下，这叫随心念，就各种各样的，光念佛法门都有这么多，就所谓的随缘者皆蒙解脱啊，何况我们通常的法门啊。这是这一段啊，以上内容是专门讲通途佛法，就是凭自力修行啊。那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法本是重在弘扬净土的，下一段开始要急转到根本法来了，大家来看，然众生障重，取物之者难欺。啊，这个话呀，说起来我们也都会说，哎呀，我业障深重呀，啊，这个障深浮浅呀，啊，觉得说啊，也就是净土是一行之法，啊，大家从这种划分中，我们也感觉到啊，祖师们来造弄呀。他真的能够把住这个来龙去脉，条理非常清晰。前面说佛为什么出世，怎么讲法，大家随你自己的因缘去学，但是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一个叫障重。大家知道什么叫障重吗？我们现在就非常明显，我们的生命属性中这个特色越来越突出，每个人皆是如此，障重啊，你不相信，你比如说我说两条，第一个没有惭愧羞耻心啊，我们自己，我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你就佛这么说，天天深入经教或者什么行为心性上一点都不挪，从来都不挪，软都不想软一下，老子天下第一，你算老几，你想教化我啊？所以说起来根本不在这个起心动念上，就没一点都没有那个好意思，非常好意思，我就这样啊，没有惭愧羞耻心。那你修行修行，你怎么修呢？要削尖了脑袋修呀啊。这是一个障生的最典型了啊，大家都能切手感受。另外一个更加切手感受，为什么？就是言行不一致，道理在这里，心行跟不上啊。那我不知道诸位的修行，反正我自己就着我自己的心性啊，就稍微捏了一下，就捏出来这么两条典型的。为什么言行不一致？我们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好，应该如此，但是这个行为心行的怎么都同步不上，就是扔得远远的，落下一大堆。为什么？就是因为有障，中间有障重，重障啊。所以说，然众生障重，取物之者难欺。凭你的自己的力量修行啊，你看一个取物之者难欺，我们有几种会议方法啊。你比如说第一个 在座的诸位法师们都在，能够遇到一个开悟的有实证的明眼善知识，现在这个时代上哪儿找去嘛？啊，真正的善知识开了正眼的，所以说取悟之者难期，碰不到开悟的善知识啊。再一个，虽然真如佛性就在眼前，本来如此，本来面目，但是任由错过，念念错过，遥遥无期，这也叫做取悟之者难期，怎么也回不过这一念，进未来际的还准备去轮回啊。当然也有好处，为什么取悟之者难期？还有一个理解，就是虽然遥遥无期，大家不要忘了啊，一念回心就能得，只要你改悔回心转意，它一直不过期，一直是新鲜的，随时随地都在守候，自是不归归变的。这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也是我们的缺点果报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虽曰教起多门，凡惑无由变懒。你看，大家知道吗？我们白话庵这里就是专门阅藏啊，在座的诸位法师都是来深入经藏的。可是呢，虽曰教起多门，这藏经呀，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太难受了。深入经藏不是那么好生意，你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深入去。啊，所以说，虽然释迦牟尼佛宣说了如此多的教门，但是呢，我们不得而度。你想一样一样的学，不要说一文千悟得大总持的这种根性，这现在已经没有了。啊，你就是我要先一样先学戒，再教，再参禅，然后再试试密等等这样的，哪里有这样的根性？啊。你现在对作为居士同修来讲，你想你去问问多少人都不知道三皈依是什么，和出家混为一谈，害怕皈依了以后不能结婚，这种问题我常遇啊。这个前几天我发了一个说，咱们普陀山不是要办五月底六月初的一个三皈五戒法会吗？就有人问我，我已经明文发出去了，我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就可以来求皈依。他还要问说，像我这样的人行吗？我说你能不能仔细看看我发的文呢？他很委屈地说，法师，我原来以为只有出家人才能去皈依。那就这种法盲没有办法，你说你还去教门，去开启这个教的多门，你怎么去启吗？各个宗派，大家知道，光最简单的说一下宗派大义，就有这么厚一本书啊。再涉及一下，我们法师们知道唯识的名下呀，天台的梵布呀，中观的玄义，律宗的这个开遮持法，你要细学起来，你记都记不住，何况说通达法义呢？何况去随法去观行正果呢？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个宗派尚且如此，何况多个宗派，叫凡惑无由变懒啊。那大家看看这个铺垫意在于什么呢？让我们直接把自己的心引注到净土法上来。大家看，欲因委提至请，我今乐欲往生安乐，唯愿如来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看上去这个有点突兀啊，所以我插个句，就是诸位大家要听法啊，要听观经四帖说，回去最好要把观无量寿经要读读，把它的内容读一下，后面我们再往下讲用的内容更多啊。所以你光在这儿听的话，你觉得直接怎么出来个韦提希是谁呢？韦提还是简称，全称韦提希，是古印度的一个皇太后啊。他呢因为儿子想篡位，把老国王就给囚禁起来了，他天天给送点吃的东西，结果儿子反目了，把他也要弄死。在这样情况下，苦得受不了了，见到世宗说，哎呀，希望佛为我说无忧恼处。 所以才拉开了官武两收京的序幕，啊。而这里引的就是经典里面的内容，说由于我们没办法，苦的受不了了，教又学不了，法又修不成，自己的力用不上，怎么办呢？玉英终于跟同步，跟韦提希同步发心，啊，就希望经典中韦提希有这么一句话，引起我们在座听法者的共鸣。那我们此时此刻也是归观无量寿经的请法者，啊。所以说，这里说我今欲往生安乐，唯愿如来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大家看到人家的这种请法态度，唯愿，唯愿什么概念呢？我只听佛的，啊！一心一意随顺佛的教诲，叫什么？叫我思维，就是佛之见告诉我，我用佛之见来转我自己的凡非，自己的执见。来树这个正念，这个正思维，这就叫教我思维，啊，教我正受是什么呢？我就依着佛教的来思维，依佛的教而信受，这就教我正受，啊。所以后面哈，大家知道这个韦提希的问呀，其实他主要是请问定善。啊，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因为观无量寿经里边的十六种观法啊，前十三种属于定善，就是你要修成了，入定境才能圆满。后面还有三种叫散善，就是你做善事、做好事，乃至不做坏事，甚至做了坏事后悔了、忏悔，乃至一辈子没忏悔，死的时候后悔了、忏悔，所有的这些，临终的时候都能够来接引往生，这叫散善，啊。那么这里有个什么微妙法义啊，我要告诉大家揭秘一下，韦提希所问的主要是问定善，就是让我怎么修行，怎么观想，怎么入定，所以才说唯愿如来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可是他没想到啊，韦提希的功德无量在哪里呢？他正问的是正请法，请的是什么呢？是前十三种观法定善这个法门。可是佛呢顺势把后面的散善，也就是九品往生，也给他带着说出来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佛说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的，不知道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后半部分也是无问自说的，因为没办法问，谁都不相信到了这种地步还能够往生西方，只想说我自己要修到什么地步够格了，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所以说后面的九品往生呀，这就是净土的要门，是佛自说的，但是呢它是由韦提希请而引发的啊。所以韦提希也没有想到啊，他所问的无忧恼法呢能够最后到了方便一行到如此的地步啊。我们来看啊，后面讲到，然娑婆化主因其请故，即广开净土之要门。大家看到了，广开两个字就是告诉我们，本来只说前十三种法，应韦提希的问，广开就是特别把后面的九品往生章给连带上来，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叫广开嘛。大家想想九品往生章的内容，你回去看一下啊。我们一旦把后三观的内容给信受了，不知道要多少人升起了决定往生的信心，而真的能够往生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呢，这是韦提希的功德啊。安乐能人显彰别义之宏愿，安乐是指的极乐世界，能人是佛的又一个称谓，就是指的阿弥陀佛。什么叫做彰别义之宏愿呢？啊，别义之宏愿呢，那肯定有一个总的嘛，总和别是相对的。什么叫总愿啊？大家要知道，总愿就是我们每天 只要来跟师父们一起上功课，就会念的四弘誓愿，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叫总愿，十方三世诸佛的总愿，一切发菩提心求佛道的啊行者的一个核心愿，都是这个心态啊。那么这里指的张别愿别意之宏愿，是指的阿弥陀佛单单特意啊，特别是这四十八愿是为针对娑婆世界众生发的，叫做别愿啊，别意之宏愿。其要门者，即此观经定散二门是也啊。你看他这里就是对前面一句总括的讲解释，定即息虑明心，散即废恶以修善啊。从我们修定来讲，息虑与宁心啊，这个大家用过心的，体握过体悟过这个禅修的都有这个心路历程啊。息虑就是我们人呢，为什么叫人嘛，人的概念就叫多思多虑起心动念啊。那么把这个平息下来啊，至心一处，这就叫禅定，有时候也叫止观吧啊，做止观更为确切一点啊。那么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说这个起心动念歇下来是一个什么感觉啊，大家想体悟一下，把你的眼睛压一压，有时候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眼睛压着看就成了个双重影了啊，这是在经典里面的一个比喻。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肉眼看到的一切这些场景呀，都是一个双重的幻觉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幻觉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刹那的在起心动念，在分别，在思虑，而凝固成的世界，它的凝固的能量还在。那么如果你的心歇下来，你看它这里依然还是息虑与凝心，你凝固的不是妄想，而是你的真心一直安在这个真心相续支持。那么就等于说按着眼睛的这个手啊，砰的一放，恢复原状，一切真相就现前了，这就所谓的真如实相啊。所以说这是从定层面来讲。散废恶以修善，回向。那么大家要知道，不管你是修定也好，还是修善也好啊，记住有一点，回思二行，求愿往生也。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啊，我们最后往生的决定性因素，是靠我们回向发愿阿弥陀佛来接应。不在乎你修定一定就比修散的好，当然品位上可能去了会高，但是能不能往生决定是靠弥陀来接应啊。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回思二行，求愿往生也啊。言宏愿者，如大经说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也。你看这就说通啊，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之所以能够往生，都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说直白点就是这个意思啊。能够往生全凭阿弥陀佛的愿力，不管是定的行持还是散的善法，这只是一个内因，决定性的缘，外缘靠什么？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因和缘和合才能往生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你想一个凡夫能够往生暴徒，极乐世界是暴徒，你说凭什么去往生吗？啊，全凭你看这里写的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什么大愿业力？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家知道吗？极乐世界光设计就用了五劫的时间，这就叫大业。你现在我们这个事情你稍微想一下，这就造业了，这叫太小，太就是这么点业。人家光设计极乐世界用了五劫时间思维， 修成就这个净土叫什么了？赵载永劫六度万行，就赵载永劫就数不清的这种时间一直在行六度万行啊。你去把无量寿经翻开去看一下，看的都累，不要说修了啊。现在已经成佛十劫了，还在利益众生接引众生，这叫大业，这叫大愿。我们能够往生，就全凭阿弥陀佛的这些力量作为增上缘。大家知道增上缘是什么？就是说对根本质量能够影响啊，让它有一个猛的增进，这叫做增上缘啊。好比我们现在为什么能消灾免难，问一下诸位，就是你们来了普陀山说哎呀观音菩萨寻声救苦消灾免难，那为什么能够消灾免难呢？为什么？观音菩萨就是一个强大的增上缘啊，就靠观音菩萨就可以让我们消灾免难啊。就好比如说我们眼睛，只要你长眼睛，那么这个眼睛就是一个殊胜的强缘，你才能看到东西。你没有这个眼睛作为强大的增上因缘，你什么都看不到，没有眼识。所以之所以能产生眼识，全凭有眼睛；之所以能够消灾，全凭有观音菩萨；之所以能够往生，就靠弥陀愿力，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啊？这个你看，又佛密意宏深，教门难晓，三贤十圣所夫窥测，况我性外轻毛，感知止去啊。这就要讲到是佛的密意呀 啊因为佛讲法的时候有的是显说，就明着说的啊，有的是含蓄的说着，密说的，有的是用语言说的，有的是不用语言，用眼神说，用肢体说，像禅宗就是拿个花用眼神说啊。所以大家想想，用语言说的法都已经微妙的，已经我们根本就学不到头了，何况还文外之妙法呢？语言外的妙法呢？有的时候又说广法说成略法，浅法引入生法，各种各样的开始施设啊啊，开始怎么施设让你上道，入道了以后怎么行方便让你精进，从哪里开始走到尽头的逢回路转，然后再使一招让你救路还乡，整个都下得狠手，用的猛药你都搞不清楚，你只要由着他。所以这就叫佛的密意宏深，教门难晓啊。教门难晓到什么程度呢？三贤十圣，三贤十圣是什么概念？叫四一大师啊。四一大师是已经都能可以什么呀，能够造论，能够解经了。像善导大师就可以称之为四一大师中的一员，那我们对他的信心啊。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圣就是十地，这四十位圣人菩萨怎么呢？说所负窥测，就根本看不到，看不全，那么连他们都这个猜测不到，只能够知道一分一分的知道，不能够究竟圆满的知。后面讲到什么？况我性外轻毛，感知止去啊。什么意思呢？性外轻毛就是说十住菩萨前面还有十个位次叫十性啊，十性前面是什么呢？就是足斤足两的凡夫了。所以这里善导大师呢是一个客气自谦，说哎呀自己是十性之回的，这十性都没上道的凡夫啊。所以大家经里面讲到十性的人都跟青毛菩萨，修到十性的人叫青毛菩萨，大家知道吗？什么叫青毛菩萨呢？就是性根还没有完全立起来，谁要是忽悠一下你，你就退掉啊。我们都是性外青毛，大家能意识到吗？大家看看性外轻毛有些什么表现啊。一个就经不住诱惑啊，本来学了两天佛啊，今天还说了到庙里面去听法或者做做义工 啊，说好了信誓旦旦说，哎呀，又要直播了，要现场听了更有加持力。结果一听，今天有什么好的打麻将去了，啊，或者哪里跟着旅行社就走了，啊，说好了初一十五吃素，啊，最后又决定过午不食，结果狐朋狗友一来，拿着酒杯跟你砰的一碰，一口就抿进去，啊，这就叫青毛，知道吗？有劲儿时候呼的飘上去了，没劲儿时候又落下来。啊，想好了说我一定要吃素，要顶多吃个肉边菜啊，结果呢一看看那个香气扑鼻，你无始及来的习气呀，闻到那个肉味儿，做熟了卤的清蒸的红烧的就香呀，大家要知道这是一种畜生习气呀。现在我们做畜生的时候带到人道里面来了，所以一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会儿说的时候有人都会流口水，为什么？这就叫习气，经不住这些诱惑啊。这世间法里面，出世间法同样如此，本来护持听法挺相应的，另外一听哪有有名的，有国际范儿的，海外的中国人的这种媚外思想啊，本来说今修净土很好就他了，结果一听还有什么大法奇妙法，就忘了，经不住这个行修的厕所香三天就转了啊。所以这些呀还找一堆理由，这就叫青毛菩萨，知道吗？啊，再一个经不住煽风点火，本来修行修的不错啊，结果佛菩萨来考验他了啊，说师兄师兄啊，你谁谁谁你怎么得罪他的，他为什么要那样说你，哎呀，一听说怎么能对我意见这么大呢，马上就上当，就要找他的茬儿啊。我自己也常听这种啊，来了说师父师父啊，说法师你不能让他护持了，他到处怎么怎么样，他坏人家的性情，结果说行，不要让你做这个事了，再换一个还不如他，这就是现实作用，这叫青毛，知道吧？一听马上就来气，翻江倒火啊，然后只有佛菩萨在那儿偷的笑。另外我们有时候修行起来啊，也面对不了自己，说是磕头吧，说了今天拜108，拿个小印符机数着数着就只能拜48，啊，一头磕下去，不知道心念往哪儿飘，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事就平常都想不起来，这会儿全想起来了，啊，大家要知道，这就叫青毛菩萨，啊，你其他不要说，就这会儿，你比如说谁的手机一响，那打个嗝。啊，包括说不好听的，谁放个屁，蹭的一下子，马上你的耳根注意力就跟进去。为什么？青毛菩萨的一个一言以蔽之，就是飘忽不定。飘忽不定，知道吧？你眼根现在盯着法本，你都飘的不行，盯不死。这叫性外青毛。你都这种水平，你还想去啊了解净土宗的啊这个究竟法义？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怎么办呢？只能够仰为释迦此方发遣，弥陀及彼国来迎，彼患此遣，岂容不去也。
啊，你看这个态度调得非常好，就是我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呀，后面也会讲到，现在只能凭着说，哎呀，释迦牟尼佛示现到娑婆世界来，就为告诉我这个消息啊。那么这个消息就说阿弥陀佛将来一定会来迎接我，只要知道这个消息可以了，得度了，那边来呼唤，这边来遣送，我就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岂容不去也啊。那我们剩下什么份呢？只有唯可勤心奉法，就是依教奉行，毕命为期，什么意思？净行时候不要换，不要改了啊，舍此慧生，即正彼法性之常乐啊。这是最后的一个赞叹之词，此即略标续题境第一个啊，前面这个玄义分里面的第一个内容讲完了啊，第一个内容讲。那我们总结一下，大家看清楚这一段的用意所在啊，我们要读懂它要核心的它的用意在哪里，就是思想脉络啊，我们要吃透。一个， 我们通常说在末法时期适合，没办法了，只好修净土。那么这里传达的信息大家看出来了吗？还在正法时期，还在佛在世的时期，还在劝修净土啊。所以为什么说华严经的时候就开始导归极乐了？大家要想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啊。你现在我们包括诸位禅者，你说断这个烦恼能断得了吗？这是要真修实干，要真情实感的把它弄出来呀。不要说断得了，能扶得住吗？不要说扶得住了，能看得住吗？啊，就说这个看得住，静中能够看得住点，你动中能看得住多少？你病中的时候能看得住多少呢？你要死的时候，命中的时候又能看得住多少呢？没有办法。所以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净土要养生，是我们大靠山啊。二一个就是说，你看如来行出说，唯说弥陀本愿海，唯提西，既是凡夫，就说明跟我们一样，他是罪恶生死凡夫。但是他听完观无量寿经，即证无生法忍，我们也是这个样。我们证不了无生法忍，这个是打妄想了，不如人家。但是我们起点一模一样，那就说明说他能够有这样的善根，我们也有这样的善根，我们此时就在听嘛，直接就问了这法门，被我们直接听到，这个功德是一样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教法呢，是现在对我们量身定做的娑婆化主啊，安乐能人，彰显这个所谓的别异宏愿等等，这些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要记住，不管我们修定修散，你定到怎么高升，散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两者能够往生的共同点是靠什么？着力点是靠什么？靠弥陀的愿力是根本的成功点。这个一定要学透了啊。所以最后说，我们只有依教奉行的份儿。这一大段内容就告诉我们这个线索啊。那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第二个玄义分的第二个就是开始什么次世明者，开始解释一下了啊。那我们跟着也学习一下啊。有时候其实知识也很重要，道理也很重要。你不听，你不知道，你知道了你才能明白，明白了才能够起悟。通常我们再再的说，哎呀，道理说那么多有什么用，还不是做不到。大家知道为什么你的心到不了做不到呢？就是你道理其实根本就没有弄明白。道理在心性上明白了，那你的观行就直接就跟上去，它是一体的。所以禅宗说子贵只见地，也是讲这个道理。见地到了，修行就到了。那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经言佛说无量寿观经一卷啊。那大家知道在梵文的经典中跟汉文不一样，韩文的经典里面就是这个没有前面这种所谓的经题题目的啊。每部经典前面立一个题目，它不是原来印度的载体，是到了中国以后啊。比如说从这个东晋的道安法师开始，他提倡说在经初要安立经题，中国人喜欢提纲挈领啊。那么为什么要立这个经题呢？它也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我们一看到这个题目就知道它的部类和是讲的什么法门部法。你比如说一看哦，佛说观无量寿经，那就说明说什么属于什么部类呢？大家知道净土经属于方等部类啊，讲的是净土法门，那一看经题就明白啊。另外列经题呢，有智慧高的人呀，他一看经题他就能知道里面的广讲是讲什么。龙树菩萨是最典型的一位，一看经题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啊。再一个，我们看到经题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法门跟其他剩下的法门啊部类啊不一样，很明显的就把它区别开来了。 啊。还有一个啊，特别重要，就是说有些人的福德不够，时间没有，姻缘就这么一点点一闪而过，那么赶紧让他哪怕看到这部经的经题了，也算是能够获得真实的利益啊。所以大家看，在三杯酒品里边讲到说，有的人呢临终的时候给他讲十二部经首名字，就是根本就不知道经典讲什么，给他说了十二部经的名字，让他听到耳根里面都是什么呀，往生滋润啊。所以大家这个要弄明白，甚至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见到经的，那么见到题目了，都是可以给他得到利益的啊。这是说经言佛说无量寿观经一卷啊。当然呢，这里讲到的说观无量寿经啊，还有一个称谓叫无量寿经观经啊。我们历代的祖师里面呢，观无量寿经原来在净土三经里面受欢迎的程度关注度是最高的。现在我们因为到了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无暇顾及了啊。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两部经典是最吃香，一个叫《维摩诘经》，一个就是《观无量寿经》啊。当时有几位代表性的法师，你比如说有一个叫慧远大师，不是庐山东岭慧远，是净影慧远法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法师，他几乎对当时热门的经典都有过注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净影慧远大师的著作，大概就知道那个时候流行什么经典啊。那么还有迁台宗的智者大师，还有中观宗的这个吉藏大师，三种宗的，他们都是当时一线的这个讲经者啊。所以现在你看在这个历代的讲经里边呢，像净影慧远大师、智者大师，包括这个道绰大师呢，都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说佛说观无量寿经啊。那么龙树菩萨、昙鸾大师、象棋藏大师呢，他们都是用的我们现在这个版本，我刚才读错，叫佛说无量寿观经，观字在后，这也是有区别的啊。如果说就是说笼统的来讲的话，反正就是根本上是一样的，对吧？就依着汉语的话，观字在前面，我们说观无量寿经啊；依着梵语的话，它可能是倒装过来的，就是说无量寿观经啊。但是如果细究的话，它确实不一样。你比如说还有一部经典叫做观佛啊，观佛三昧汉经，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解释这个三昧的意思，有很多很多的三昧。那么从这点来讲的话，这里讲到说无量寿观，它就不是讲这个三昧的，是讲这个观，意思说有很多很多种观法，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经典讲的是什么观，现在告诉你们，讲的是无量寿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才叫做无量寿观经，而不是说观无量寿，这有区别的啊。啊，无量寿观的话就等于说所观的境，这个法门的这个操作方法直接就告诉你了，操作什么呢？就让你观想无量寿佛，把所观的境列在前面，有所观的境引发你能观的智慧，就是你修行的这个相续观照的这个智慧。所以微细的话，这上面有差别，就比方我们各位法师有的知道叫中观，中观为什么叫中观不叫观中呢？中观就是由为中在前面，就是中道实相来引发这个正观，所以叫中观啊。那么这里讲到的佛说无量寿观也是这个意思，就主要讲这个，讲什么观呢？讲无量寿观，把无量寿佛放在前面，让你观什么就观无量寿，这么一个观法叫无量寿观啊。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那又是有差别相的啊。好，后面我们再往下看，言佛者啊，这个就是通常话啊，乃是西国正英此土名举言啊。大家常讲说此土名绝，什么是绝，什么是绝啊，咱们也不说那么多教条高调的话。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用过功，什么是绝呢？你看我们正在讲观，观就是绝 观就是把观察觉察的意识，烦恼起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现在我在不断的讲，大家在不断的听，一定一直在起心动念，就是这个启动的时候呢，你一直有觉照在，你的心力强，能够增明，那你就是你在转他，不是他在转你。就像我们家里来了一个偷人的贼，这个星地就是我们的家。这个偷人的贼进来，如果你把他认为认贼为家人了，他想偷什么偷什么，就相对于我们现在就起心动念投入进去，就分别心了啊。如果你一眼看懂他这个贼，他在你卧室的时候你盯到卧室，厨房的时候你盯到厨房，他啥都拿不走，你一丝一刻都不放松，这就叫观，就是觉，观就是觉啊。另外我们常说念佛念佛，念也是觉，为什么？一念至万念，念就是觉。你一念念的时候念什么，你就念这个觉，念念与觉相应了啊，不去思量前因后果，这叫善用现前一念，这就叫觉。什么是觉呢？持就是觉。你把佛号持起来，把般若这个观照持起来，直持一法，至心一处，那就会现前觉悟的，这就叫觉啊。所以什么是觉呢？一个就是你的心力要强啊，二一个要仰仗这个心地，那有时候要韧劲儿要足，这些都属于觉的范畴。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觉太能出口而出了，但是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晓得怎么用这个觉啊。你看这里说西国正言，就是印度话，因为咱们这叫东土嘛。古来大家到普陀山，走到那个白布山的那个停车场，再往法语寺走，看见有个什么正旦第一佛国，看见了没有啊？什么叫正旦呢？因为正旦就属于东方，所以相对东，印度在西，叫西国正音。正音是什么？它的官方语言。印度以什么为官方语言？以梵语啊，因为印度人认为他是梵天的后裔啊，所以认为他讲的梵语这是正经八百的话，是梵天传来的，所以叫西国正音啊。此土名觉，自觉觉他，觉行穷满，名字为佛啊。为什么叫自觉呢？言自觉者，简易凡夫嘛，因为咱们凡夫不觉嘛啊。此由声闻狭略，唯能自立，缺无利他大悲故，所以又说言觉他者，简易二乘嘛啊，自觉觉他。那么此由菩萨有智，故能自立，有悲故能利他，像观音菩萨都能够悲智双行了，不作有无了啊。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他还有点不到之处，还差一声补处啊。所以叫相对菩萨来讲，叫觉行穷满，简易菩萨啊。所以总而言之，此由如来智行已穷啊。你看人家讲的智行已穷，时节已满，出过三位，故名为佛啊。这就我们联想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真的这个是积功累德。深般若就是时间久，功夫深呀。正好你看智行已穷，就是功夫深嘛，时节已满，就是时间熬到头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如果你要想着成佛，自己去呢熬到三大阿僧祇劫才到头啊。如果你想说到极乐世界去修，这辈子到头就差不多，那就也没多少年了啊，基本上上差不多，我看大部分都过半了吧啊。所以说这就叫做时节已满了啊。因为佛比前面这三个凡夫啊、二乘菩萨都到位啊，恰恰每一步都比他们到位，所以叫做佛啊。所以大家泛泛的来讲，其实我们真的，你想觉皈依的时候就是起觉了嘛。皈依的什么？皈依的就是觉道呀。我们念啊，弟子进行时候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诸位出家的时候就是觉了，为什么？因为舍这个烦恼无明之家嘛，到这个觉道场嘛，出三界家嘛，啊，忏悔也是觉呀，将我们这个迷中的所做的业忏干净了，就叫净了，净就叫觉嘛。 啊，所以这个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说每一尊佛每一个功德里面都是具足的，不缺的，不是乱说的啊，不是教条说的乱手背诵。你比如说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的说是这一辈子世界上咱们印度这2000多年前了，实际上久远劫来已经早成佛道了，这就叫觉醒已经穷满了。但是他还不舍弃自己思维的又八相成道来示现他成佛，这辈子成了，这就叫自觉啊。说法49年，特别是专说净土来利益众生，这不就叫觉他吗？阿弥陀佛也是如此的呀。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大家知道他也是法藏比丘，干了什么呀？弃国捐王，行作沙门，这就叫自觉了。后来清法清的受不了了，他要独树一帜，就说了48愿度众生，这就叫觉他吗？啊，成佛以来已经十劫，这不就觉醒圆满吗？穷满了。所以三觉也是一体的，观音菩萨也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啊，应以何生得度，就是应的觉他功德啊，即现何生说法，就是应的自觉功德，普门示现无差不现生，就是觉醒穷满。所以观音菩萨将来极乐世界叫普光功德山王佛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好像离自己很远，大家要知道，比如说我念阿弥陀佛，你们念的念一句，这一句噌的念起来，你都不知道有声，自己的色声也不知道，要是你在哪里，只要一念无自亦无他，这不就自觉觉他吗？你能一念相应，念念相应，念念觉，这就叫觉醒穷满啊。所以都不出这个自他圆满之觉啊，所以称为大觉世尊，叫做佛，故名为佛。后面我们再往下看啊，言啊，这个口说者啊，言说者口应成唱，故名为说啊。这个法呀，也是不说的时候我们都习以为常，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原来我们会说话有这么妙，不可言啊。你想想我们怎么就会说话会听声音的呢？大家反思过这个法，这怎么会说话还能听声音呢？为什么经典里面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大家要知道，声音是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最佳最突出的效果，我们一切的存在感最主要的就是以声成为本。你看我现在要讲经要说话啊，所以这里啊，口音成唱故名为说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各种国土里面的相状也不一样的，如来说就是佛度化众生化仪说法的形式也不一样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啊，形式不一样一定是像我咱们这儿有的是说长行啊，有的是念偈颂啊，还有的没有开口光在那笑。我告诉大家，真正十方国土里面的差别要比这个幅度要大得多，大家知道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国土里面它不是耳根最利啊，就是不是耳朵最灵，是什么？是眼睛最灵，四面八方稍微有一个什么东西一闪过，它马上就引入眼帘。在这个国土里面就不能用声音说法，要用什么说法呀？要用东西说法，就跟玩木偶戏一样，一会儿给你演成这样，一会儿给你呈现出来这个，一会儿给你呈现，就这就叫以色成说法。还有的国土里面以鼻根利、舌根利、身根利、意根利、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他就只能用不同的用色声香味触法，哪个突出就用哪个来进行度化，这叫做六根通说。我告诉你们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读一段经典你们就知道了啊。经典说到说往生极乐世界里怎么个六成都能说法，不是光耳根声音说啊，说极乐世界的菩提树就是道场树啊，自观其色，耳闻其声，鼻知其香， 蛇长其位，身处其光，身体怎么处呢？就是处它的光明，心以法源，一切皆得圣生法忍，住不退转，这就是极乐世界的情状。你看，要比咱们这儿要全方位立体式呀。为什么咱们这儿修得慢？不慢的跟你说，恨死铁不成钢的说，你能不能好点吗？好不了吗？越说越不好，啊！那极乐世界呢？不讲声音跟你说，色法给你显现，啊，这个味道给你不断的充满，身体不断的让你触摸，全部都是解脱的无为法境，啊！所以他跟咱们这儿不，咱们这儿一讲说，一定是以身成为佛事，那么在身成中才有洞见显密不同，啊！你看。又如来对其说法多种不同，洞见随宜，引章有异，啊，或六根通说，这就不一样了。相好亦然，应念随缘，皆蒙正义。啊，这里讲的什么六根通说就有点意思啊。你看有的这个佛他说的时候呢，他是放光，放光众生一旦遇到他的光，马上就得利益。有时候呢，他用这种神通变化，啊，直指其心，让你得到。还有些人呢，啊，闻到佛这个变声毛孔出这个妙香，大家闻到了也得到，啊，还有是给你吃点东西。我觉得吃东西的这个感应，咱们可能听过的最多，自己没吃过呢，听别人说过，在教室上也有嘛。有的这些行者就试他，在梦里边。啊，本来看见的是一堆脓血，说让你吃吃吃吃，他的信心增起来，真的吃下去就变成甘露。弥勒菩萨不就这样化成一只狗吗？啊，结果到处流脓，啊，那个人给他把这个流脓这个全给他吃了舔了，结果一到口里就变成甘露。那狗一看原来是弥勒菩萨，啊，他把这弥勒菩萨背在身上到处去走，别人一看他为什么背只狗，你看，这就是他以这个食物化成甘露得到，这就叫六根通说相好依然，都在这个范畴内啊，这个意思啊。那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另一段其中言无量寿者乃是此地汉婴啊，无量寿是阿弥陀佛译过来的啊，阿弥陀佛就无量光寿啊，所以此地汉婴，言南无阿弥陀佛者，又是西国正婴，就是印度里边讲。现在我们大家有去印度朝圣的话啊，不是说印度现在几乎也没有佛教，印度的所有的这个佛教圣地啊，都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再去朝圣，啊，去膜拜呀，去参观，去修法。印度的佛教已经几乎没有啊，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样呢，他每个教包括印度教也罢，这些婆罗门教啊，这个他们还有在信受啊。大家去朝圣，比如说碰到印度的导游啊或者怎样，他早上一见你们，他还会念说啊 Namaste， Namaste 就是一个问候语，还能听到 Namo 这个意思啊，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会说啊。所以这个，但是这里是西国正言，就是印度话啊。后面这个善导大师呢，把它配得非常的完美啊，从来没有说有人这么配过。你看，又男者是归啊，魔者是命，阿者是无，迷者是量，陀者是寿，佛者是觉，故言归命无量寿觉，此乃凡汉相对，其意如此。啊，你看他这个讲的是真的是对的非常工整，也干净利落。啊，有时候我们说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他人家直接就给解释成归命无量寿觉就好了嘛。归命无量寿觉嘛，归命嘛，归命是什么意思？在观无量寿这里面讲到的往生者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你要具足三心，啊。一个是至诚心，我们归命啊，大家包括皈依来讲，就是你的心不是假的啊，不 不是带拖泥带水的掺了水的，是至诚心。第二个是生心，就是信佛，生信佛而不怀疑的生心。第三个是你来归命，南无阿弥陀佛，归命无量寿觉，那么就说明你就是要往生西方的回向心，这叫做三心，至诚心、生心、回向心，就是归命的意思。归命无量寿觉。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很多可能都有一些不到之处的理解。你比如说啊，我们通常总会下意识的把说，哇，口念弥陀心散乱，喊进喉咙也枉然。大家都认为这样的话心散乱，那就肯定是这块在打妄想或者什么。我告诉，如果从根上去揪，根上去揪，什么叫口念弥陀心散乱呢？就是虽然你口称极乐世界，但是你没有发足了这个归命的心，那么走你枉然。为什么？你的信愿行之心可能是虚的、浮的、不地道的，那就也枉然，就往生不了啊。所以说这里的南无，我们都知道说南无就归命，有时候也叫做请佛救度的意思，就是归命发愿回向啊。咱们现在呀到了，哎，这汉传佛教地带呀，真的是特别是这些香客多了，见了师父们还哪有半点恭敬心呀，啊，都当侍者，都当导游，都当提茶倒水的用了啊，给你塞点小费喝茶去吧。但这叫真正在这个佛法兴盛的地方啊，那就是僧宝呀，大家步调一致的，像泰国的那种供，其实这是供养啊。你再去其他大乘佛教其实那种全民信教几乎的地方，你去看看啊，甚至人家其他的异教徒的那种宗教情怀啊。所以你看，我有一次在飞机上呢遇到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有点神叨啊，她好像把各种宗教都经历了一个遍。然后她说，我曾经也信佛啊，还信过藏传佛教，后来我不信了，到了印度信个什么奎斯纳什么教，还是什么奎斯纳神教吧，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是也是某种宗教。我说你信佛信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信这个去呢？人家来了一句说的我哑口无言啊，她说那个教派的人宗教素质非常高，信仰素质非常纯粹。我们现在呢，内心信是信，相信大家都信，信仰素质体现不出来，就不能够齐心协力的弘法度众，只能够就逮着一个算数，落了网的也不管了啊，就跟你们舟山去打黄鱼啊，打住了算数了，落了就落了啊，你没有办法啊。所以说这个归命还要请佛救度，就是度我，度我的意义在其中，这就是南无，南无啊。后面讲到经言无量寿者是法，觉者是人，就是讲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啊，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呀，无量寿那么是讲这个法的内涵啊，那么觉呢是说佛，是你人，这个人，人法并彰，顾名阿弥陀佛啊，人法并彰，顾名阿弥陀佛。后面开始就一个新的板块，就是进一步的解释啊。解释是怎么个解释呢？啊，你看为什么我这里刚才要求大家啊，下次再来听的话一定要先看一下观无量寿经，那16种观法到底是一些什么内容啊。比如说第一个观法，就是说为了让我们凡夫的心性不定呀，先做一个演习。演习的问题是什么？极乐世界你够不着，不能现现呀，那先从娑婆世界迈步做起。娑婆世界的一切物象镜像中呢，只有落日太阳最像将来极乐世界那个情形，状如悬鼓又不刺眼。所以第一个就是落日观。你看我们佛的背光不是也是一个圆盘吗？佛盘跟绝佳夫坐的时候不动这样，所以说落日的那个影像你就不断的观，就这样思维定在上面啊。特别每一关里边都讲到说开眼闭眼都不能影响，这就相续成就啊，开眼闭目都有在这个观中，在这个定中啊。那么 后面的这三大段内容呢，就涉及到很多的是具体的《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内容啊。那我们这里听听也好，但是呢，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还是要熟一下《观经》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呀，可能有的听着听着就又半脑袋了，说讲到哪了，讲什么呀？啊，告诉诸位，在讲一个祖师爷善导大师专门讲佛说的修净土的《观无量寿经》的一个论点，我们在讲他的论点，他论点是在注释《观无量寿经》，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只能够对经的内容有所了解，才能深入的看透这个注释啊，否则觉得说怎么讲来讲去这是哪里的名堂啊，啊，具体内容很突兀啊。那好，我们这样在上前面不是讲到阿弥陀佛是人法的组合吗？啊，这里说右言人法者，右言人法者呢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啊。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人和法就是我们所观的境，你不要把观想太难了啊，诸位听法者不要把观想的太难了，它就是一个你会的一个事，这个事如果你做成了，你就不要轮回了，就往生了，不要再堕地狱了，也不必害怕当鬼了，畜生也做不了了。所以这里的人和法为什么就是所观的对境，就是我们所观的这个情景，观就是法，不是前面讲到的就是觉吗？啊，境就是无量寿，无量寿不仅仅是阿弥陀佛，包括他所在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一切情形叫做依报，阿弥陀佛叫做正报，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叫依正庄严啊。那这里讲到说言人法者是所观之境即有其二，就是把它观法中的对境又分门而论，分了两种，一个是什么，一者依报，二者正报。依报是什么呢？我们先不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压轴的，我们先看极乐世界的有什么情形，你要了解。所以说就医报中即有其三啊，这个大家跟着灌一下，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天上地上地下呀，三个场景啊。一者地下庄严，即一切宝床光明互相引发等事啊。你看看光经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地嘛，好像脚踩是大地，地形里面也都是些土呀、灰呀、岩石呀啊，乃至水呀。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极乐世界呢不是这个圆球高低不平，它是下面有这个金刚呀在那撑着，每个金刚上面还描绘的有八个轮儿，相互这样相互制约，牢牢坚固的金刚宝呢把这个极乐世界给拖着，这就叫做什么呀？地下庄严。你看一切宝床在那说光明相互照耀辉映啊。那么二者地上庄严是什么呢？就是地上看见的黄金为地，七宝为池，即一切宝池啊、宝地、池灵、宝楼、宫阁等事啊，都是七宝庄严而言视之，弥陀经里面不是讲的啊。这是地上庄严。第三个是什么呢？虚空庄严啊，一切的变化的宫殿。我们这儿啊，你比如说你修净土的人呀，如果你观空，就是对佛法的空性呀，或者有一点禅定这种观的话，那么你去了极乐世界呢，你可以随便的飞起来，想在空中讲法就在空中讲，想在地上听法就在地上听，想在池子里面一边这个拔功德水灌啊，一边在加持灌顶，一边在听法啊，一边还能大做佛事，到他方国土去供佛度众生，都在这一念间，就这样的庄严。所以说它是分门别类说，哎，三者虚空庄严，一切的变化的宝宫、华网、宝云、化鸟、风光、动发声乐等事啊。在大经里面讲到极乐世界啊，微风一吹的时候啊，整个这个树上就发那个声音啊，而且那个风呢，它不是说像说我们这儿一寒时暴，那个风就徐徐的过来，你感觉到它是风，心知肚明它是风，但是又没有这种 摩擦刮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各种声音同步起，你看人家这里描绘的画鸟，鸟是画的，宝云云是这个众宝所成风光啊，风是一种光的形式在这样蔓延啊，动发声乐，就是大家不要把这都当做一种描绘或者是一种寓意啊，你到了那个法界里边，它都是真实的形状，不可言说，妙趣横生啊，前所未有的体验啊。所以说这是三种这个庄严啊。那大家想想，你想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我们国土里面，你说这个世界万物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虚空又有世界？是因为我们上一次一念无明不是启动了世界的差别吗？叫做意吗？由于虚空是一个质量的东西，叫做同吗？无同意中突然起意，那现在我们还原要素就是修这个观啊，这个妙不可言还不在我们真的当真的去极乐世界将来要享受这些，而是在你观的过程中慢慢的会怎么样呢？大家来看啊，如前虽有三种差别，但是皆是弥陀净国无漏真实之圣相。大家一定要体悟哈，为什么这里说虽然有这样三种差别，本来是无差别相，但是因为我们的娑婆世界的人啊，用烦恼分别心就被他引诱成一种种种的有求之心、宝贝之感。可是在极乐世界往生以后，你见到这样的事，它是一种什么？不是染土所成，是净国啊，而且不是杂染，是无漏的，而且还不是一种漏裂相，是什么呀？是殊胜相。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只有一条是统一的，就是真实娑婆。你修观修的入道法，这个一真法界入到这个真实境中，见到的也是真实，虽然种种的幻象，它表的法性是真实法，但是只是漏裂的，是染浊的。极乐它虽然这么殊胜，是无漏的，是净清净的，但是它表的依然不离开这个什么呀？现前真实法啊。所以说不论是殊胜还是劣啊，圣相还是劣圣，皆能够从中所见这个真如实相，所谓的真实。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染土要见男女登天，在净土要见顺水扬帆，这就是净土的真实相啊。所以此集总结成依报庄严也。好，我们时间已到，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随喜大家，阿弥陀佛。